第六章，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，听说马上就要发动进攻了。我们比平时早了两天上前线，途中还经过一个被炮火摧残的学校。学校侧面放了两排崭新的、未经抛光的淡色棺材，好像一座高墙。这些棺材散发出树枝、松木和森林的味道，数量将近有100个。
这次进攻行动准备的真充分啊，
米勒吃惊地说。
这是给我们用的，
德特林发牢骚说。
别胡说八道，
卡特责备他。
如果真有棺材可以用，恐怕还得偷笑嘞，
恰登奸笑着说。
等着看吧，他们到时候只会把你被打得像人形靶一样的身体用帆布包一包了。
其他人也开起玩笑来，而且还是让人听了不愉快的玩笑。没办法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那些棺材确实是为我们准备的，这种事情军队办起来就特别有效率。前面到处闹哄哄的，第一天夜里我们试图辨认方向，由于周围十分安静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对方前线后面的运输车来来往往的声音。那声音一直持续到清晨。卡特说，那些车不是往回开，而是运来部队、弹药和大炮。我们马上就听见英国的炮兵得到支援了。谷仓右边至少增加了4个炮兵连的20.5口径的大炮。残余的白杨树墩后方还安好了迫击炮，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一堆恐怖的法国制的小东西，上面装有爆炸引信。我们的情绪低落，在掩护壕里待了2个小时后，我方炮兵发射的炮弹竟然掉到壕里。4个星期来，这样的乌龙已经发生过3次。要是这是因为瞄准失误的话，没有人会讲什么。但真正的原因是大炮炮管老旧，发射时会散射到我们的阵地里。我们的大炮射击时非常不安全，今晚就有2个人因此受伤。前线就跟笼子一样，在里面的人得紧张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。我们躺在沿弧线飞过的榴弹射程范围内，生活在未知的紧张里。偶然性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炮弹飞过来时，我可以俯身躲避，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做。炮弹会落在哪里，我既无法预知，也没办法影响。这种偶然性让我们的态度变得不痛不痒。几个月前，我坐在一个掩护壕里玩斯卡特牌，玩了一会儿，我站起来要到另一个掩护壕去看朋友，回来时却发现第一个掩护壕已经被重炮炸得不见踪影，只好又回到第二个掩护壕。没想到刚好赶上帮忙挖开被掩埋的掩护壕，原来这个掩护壕一瞬间就被泥土淹没了。虽然我侥幸活了下来，但我也可能不巧被炮弹射中，即使是在掩护壕里也有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同理，在没有掩护的野外，也有可能在矿地上躲过10小时猛烈的炮火轰击存活下来。每个士兵都要经历好几千个偶然才得以活命，每个士兵都相信也信赖运气。我们得注意面包存粮，战壕状况不好，最近老鼠繁衍得很厉害，德特林说这铁定是厄运降临的预兆。这里的老鼠又肥又大，所以特别恶心。此品种被称为吃尸体的老鼠，它们的面部丑陋，恶毒又无毛，只要看到它们光溜溜的长尾巴就足以令人作呕。它们似乎很饿，几乎每个人的面包都被咬过。克罗普把面包用帆布包好放在头下面，不过他因此无法好好睡觉，因为老鼠会爬过他的脸想办法去咬面包。德特林想了个好方法，他在天花板上 绑了一根细铁丝，把面包挂在铁丝上。不过当他夜里拿着手电筒照明时，竟发现铁丝晃来晃去，还有一只肥老鼠骑在面包上来。后来我们终于找到打破这个僵局的办法，被老鼠咬过的面包我们就小心翼翼切下被咬过的部分，不能把面包丢了，因为这样隔天就没东西吃了。我们把切下的面包集中放在地板中间，每个人拿出自己的铁锹，躺在地上准备围攻。德特林、克罗普和卡特拿着手电筒准备好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听见老鼠的响动和吱吱的叫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接着出现很多小脚，紧接着手电筒像闪电般照在那团黑压压的东西上，所有人使劲猛打，他们吱吱叫着四处窜逃。战绩还算不错，我们把老鼠残骸铲到壕沟外继续守候。后来我们又成功地打死好几批老鼠，老鼠可能察觉到状况不对劲儿，也许是闻到血腥味儿，所以就没有再出现了。虽然如此，隔天放在地上的面包屑还是被他们拖走了。在旁边一个战壕里，老鼠还攻击了两只大猫和一只狗，把它们咬死后啃得精光。隔天部队分发爱丹姆奶酪，每个人分到四分之一块。照理说这是好事，因为爱丹姆奶酪很好吃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这些红色厚实的圆形奶酪也是大祸临头的预兆。后来还分发了烈酒，使我们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。我们暂且把烈酒喝了，但心里还是很不自在。白天我们比赛用枪打老鼠，到处闲逛，弹匣和手榴弹的存量也比较充足了。我们亲自检查刺刀，有种刺刀钝的那面有锯齿，要是拿这种刺刀的被对面的人逮到，肯定会没命。隔壁战壕就被我们找到几个死去的士兵，被这种锯刀割去鼻子，挖出眼睛，对方还在这些士兵的嘴巴和鼻子里塞满锯屑，使他们窒息而死。有些新兵还拿类似的刺刀，我们把他们拆掉换成别的。刺刀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，现在流行的进攻方式是手榴弹和铁锹。铁锹磨得锋利，是轻便又多用途的武器，不只可以用来戳下巴以下的部位，也可以用来打击。它的打击力非常强大，尤其是斜对着肩膀和脖子之间的地方击打时，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胸部劈成两半。用刺刀常常会卡住，还得用力踹开对手的肚子，这时自己反而很容易被刺到，而且刺刀有时还会用到一半就断了。夜里他们释放毒气，我们料到他们会来这招，所以戴着防毒面具躺着等，只要第一个人影出现，我们就一把接下。天色渐亮，但什么事都没发生。然而对面火车、卡车车轮来来回回滚动的声音实在令人神经紧张，他们到底在集中什么东西？我们的炮兵连不停对着他们开炮，但他们还是没有停止运送，怎么样也不停止。我们面有倦容，避免相互对视。这回可能会像索姆河战役一样，当时我们七天七夜遭猛烈的连环炮火攻击。卡特阴郁地说，从我们到这里以来，他就没有说过任何笑话，这实在是不祥之兆。因为卡特身经百战，嗅觉灵敏，只有恰登很高兴领到这份好东西，还有朗姆酒。他甚至认为不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会平安回去。现在的情形看来也的确是这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夜里我坐在观察哨的洞里，上方火箭和照明弹升空又降落，我既小心又紧张，心跳加速。我不时看着手表的夜光指针，但是指针看起来 好像不愿意往前走。我的眼皮沉重，很想睡觉，只好活动靴子里的脚趾保持清醒。到有人来换岗时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除了车轮滚动的声音，我们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，不停地玩斯卡特牌和冒希尔纸牌游戏。也许我们的运气会不错。白天的天空挂满了侦察热气球，听说对方这回进攻也派了坦克车和步兵用飞机。不过跟上次传闻的火焰喷射器比起来，这回我们不那么感兴趣。我们在半夜惊醒，大地轰隆作响，上面炮火猛烈，我们只好蜷缩在角落。我们可以分辨出各种口径的炮弹，每个人都紧紧抓着自己的东西，时刻确认东西还在。掩护壕颤动着，黑夜在咆哮，闪着亮光。我们在稍纵即逝的亮光中对望，脸色苍白，双唇紧闭地摇着头。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猛烈的炮火正在摧毁战壕的护墙，把战壕斜坡炸得翻起，上面的混凝土块也被炸成碎片。战壕被击中时，就会震动得更急促、更稚嫩，仿佛被怒吼的野兽用前爪扑击一样。早上有几个新兵脸色发青，呕吐起来，他们真的没什么经验。灰蒙蒙的光线慢慢令人厌恶地流入坑道，炮弹爆炸发出的闪光也变得惨淡。清晨已经到来，地雷也加入炮火轰击，那种震荡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强烈，扫过的地带马上就会变成众人的坟墓。换房的人出去了，换下的观察员踉踉跄跄地走进来，满身脏污，不停颤抖。其中一个瘫了下来，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吃东西，另一个是啜泣着的后备兵。这家伙被爆炸造成的压力抛出护墙外两次，除了神经性休克外，没受什么伤。新兵们都看着他，我们得格外注意，因为这种情绪传染得很快，已经有好几个人的嘴唇开始颤抖了。还好已经天亮了，上午我方可能要进攻了。炮火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，而且连我们后方都遭到攻击，视线所及之处，尘土和铁片到处飞溅，被摧残的地区很广。我方并没有发动进攻，爆炸不断地持续着，我们都快聋了。此时没有人说话，就算有人说话，恐怕也听不见。我们的战壕几乎快毁了，有些地段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只剩半米高，到处都是散乱的土堆，一颗榴弹正好在我们的坑道前爆炸，顿时天昏地暗。我们被埋在土堆里，还得自己挖开战壕。一个小时后，入口处又通了，因为有事情做，我们反而变得比较镇静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